神就用杖来打他，用人的鞭来责罚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没有错，这里的儿子应该是指谁说的？是指着所罗门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读圣经发生一个问题？如果这个约是神和大卫立的话，那么我们说这样他的国位不是永远的，因为这里说，这里明明说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。那么他是谁呢？他明明是指的所罗门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那么所罗门的国有没有到永远的？没有，在所罗门一完了以后就分裂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现在这个大卫的约怎么实现的呢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，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中文是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在希腊原文是大卫的儿子，而且不是亚伯拉罕先，是大卫先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大卫，所以马太福音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在撒母耳记下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，说到他的儿子，不要忘记那个真正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那个儿子，指的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这个儿大，所以所罗门有这个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，你记得不记得主耶稣说，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的，因为主耶稣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他要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了，如果不是因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和大卫的约就不能实现了，就吹掉了，可就跳票了。但是现在神为着要坚定和大卫的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神和大卫这个约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？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来了才能够实现。所以如果你很快的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的话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段话是什么样的话呢？你记不记得那里的话很清楚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个你要怀孕生子，这个是这是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神的儿子，他至高神的儿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他神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谁坐在那大卫的位上？明明显显的是大卫的儿子，他的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位置上。然后第33节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吗？你读到吗？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，你才忽然的明白过来，你才忽然的醒过来。你看见说，现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严格怎么会到永远呢？因为大卫的宝座根本就是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懂得大卫的一生，现在你才懂得大卫的经世。为什么这些经历是金子的呢？因为只有基督是金子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你就看见说，现在大卫的约怎么能实现呢？大卫的约能实现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那个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弥赛亚国，那个就是指着将来1000年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个国叫弥赛亚国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根据马太福音那个，根据大卫的家谱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那个国叫什么？那个国在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个国度就叫做弥赛亚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希腊人也好，罗马人也好，他们讲到他们的黄金时代都是过去，他们常常讲到他们从前的黄金时代，罗马人也是如此。但是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， 他们讲黄金时代是讲的将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到整本整本这个旧约预言的时候，你看见许许多的预言都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国，讲到弥赛亚国的狮子跟以绵羊怎样能在一起，然后到那个时候月光怎样像太阳的光一样，太阳光怎样像大高七倍，然后你看见各种各种美丽的沙漠怎样能够歌唱。弟兄姊妹，你给现在你看见说那个国什么国，那个国因为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宝座上，那个就是所有的旧约的这个先知都预言的，那就是将来那个大那个国度，那个国度在将来，那个黄金的时代在将来，这就是大卫的警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如果你我没有抓牢的话，第一，你读大卫的一生读不懂；第二，你读大卫的经世读不懂；第三，你读旧约的预言根本就读不懂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里给我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相信将来有千禧年。你知道在基督中间有人根本不相信有千禧年的，你知道我们相信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不会废去，神的话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将来这个他这个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了，你就知道说这一段你就知道说这个乃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。好，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那就是说这个宝座会一直到永远，是谁把它带进来，谁证明的？是主耶稣证明的。因为主耶稣将来要来，第一次来，第二次来，然后他要坐在这个宝座上，然后我们才说这个宝座是永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主的宝座才是坚定的宝座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神把大卫是摆在一个什么宝座？大卫的宝座实在说来就是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当你读到其实读到这个什么，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彼得明明告诉我们大卫是先知。所以当我们读诗篇六十篇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领会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个和什么呢？这个和大卫的约有极大极大的关系。那么等到神和大卫立了约以后，下面就是第八章的记载，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大卫怎样攻打非利士人，然后征服摩亚人，然后终于降服索巴人，最后呢亚玛利人还有呢非利士人都把他们降服了。那么等到最后最后，你怎么知道大卫全胜了呢？最后一个仇敌就是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人18000人，那个原文应该是以东人，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第六十篇，就在这个时候写的，那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大卫是完全的得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什么叫见证的百合花呢？不止他的宝座是到永远，是永远坚定，不是摇动的，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而且将来要把将来的黄金时代带进来。那么更重要的在这里，自从这个以后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有了这许多的武功。圣经特别两次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是明显的得胜，从前是暗中的得胜，他没有杀害扫罗，那是他的得胜，你看见他打为了哥利亚的妻子，那是他的得胜。但是现在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的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你全胜了呢？一直等到以东伏在脚下，以东可以说是这里所有仇敌最顽强的一个，等到你把最完全的打倒了，现在所有国度的版图都在大卫的眼前。那现在你就知道说大卫终于有了一个国度，现在国度不只是个宝座，现在有一个版图，这个版图是这个版图和他的宝座加在一起，这就是大卫的国度。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神是用大卫的国度 来预表基督的国度。所以大卫在那打胜仗，实在说来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在那打胜仗。大卫不光是为着他自己活着，现在大卫的这些得胜都是预表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胜而又胜。那么等到以东完全被施打败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最后你看见这个得胜就完全了。你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在这么多敌人里面，以东是最顽强最顽强的。好，现在我想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我们可以回到诗篇第60篇。那这就是，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读它了。那么有了这些背景以后，我们再来看诗篇60篇，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明白。不过呢，会叫大家吓一跳，你如果再读下去，你根据上面我所讲的那些背景啊，你只要读4句你就读不懂。那我们很快的，我读给弟兄们看。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，你将裂口医好，因为地动摇动。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，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，可以为真理扬起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上面这些刚才我所说的背景，然后你再来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应该读得懂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好像牛头不对马嘴，你如果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跟上面连不起来。大卫已经全胜了，我们说过他最后一个仇敌已经把他打败了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说大卫的记录是全胜的记录，他无论往哪里去神都让他得胜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成语说，大卫可以说是无往不胜，所向无敌，无往不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说这个人是个完全得胜的人。所以大卫不只有一个得胜的生命，而且大卫的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，他的见证就是得胜的见证，那个成果是个得胜的成果。现在你只要看，你只要把以东人摆，他这以东人有12000人被击杀了，好了，现在你我可以知道说大卫是完全胜利了。大卫是完全胜利，在可以说他胜而又胜，是无往不胜，所向无敌。那么大卫终于成功。那么怎么大卫在这里说，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，求你将裂口医好，因为地摇动。你读不懂，你就是把那个时候的历史读一下，把以扫的故事也读了，你都读了还是不会懂得它。因为这里和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按理来讲，如果我们写经诗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唱诗跳舞赞美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。当你在得胜以后，怎么会说，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这个好像牛头不对马嘴，这个好像根本和前面的根本连不起来的。感谢主。当圣灵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，很仔细才可以。我想好不好，我们还是提醒弟兄们读一段这个，读一段使徒行传，我想就清楚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。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解释那个经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。好，你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。第二章呢，这里第24节啊，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，我们读23节吧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你知道这是彼得说的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然后你看大卫指着他，你看，可见这个下面就是经诗了，就是十六篇了。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使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显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那诗经诗诗篇16篇， 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葬埋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